主后2007年9月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彼此洗脚。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第九节来，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原来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是在的。好，这个是今天的经文哈。今天我的题目叫做彼此洗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替别人洗脚的经验。这个小时候，我记得我在这个乡下长大，天气很冷，我的妈妈总会为我们预备热水，因为很冷，我们不像在这个今天我们的公寓型，我们是那个二合院，所以呢妈妈都会替我们准备这个洗脚水跟洗手的这个洗脸的。那有那个在我国小的时候，我觉得啊妈妈帮我们洗脚洗脸都很正常，可是啊到了我大概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比较懂事了，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啊都要妈妈来帮我们服侍，是觉得很丢脸的事情。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啊，开始觉得被人家洗脚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就觉得很觉得让他洗有点不太好意思的感觉。就是这个我在准备这个时候，在想到那个时候还蛮幸福的，有人可以那个脚还有人帮我洗。如果现在啊这个如果说这个有人要帮我洗脚，或许我还是不太敢，人家或许觉得太臭了。好，约翰福音的作者里面他很用心的安排，大概我们从这个过去的几个啊他的神迹跟他所论的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约翰福音的作者很用心的安排，然后是让我们知道当耶稣渐渐成为一个众人所这个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到这个情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期待什么？耶稣做什么？耶稣当王。因为他觉得这个时候啊，耶稣出来当王，一定很多人拥护他。如果这个时候王建民回来选总统，你会不会选他？哦，好多人都说，哇，王建民这么红，干脆回来台湾选总统好了。这是我们一般的想法，都会觉得啊，这人靠有名，这个人比较什么啊，好像啊很有这个很亮眼，这是我们一般的想法。但是耶稣却不愿意这么想。耶稣当众人都觉得他要他来当王的时候，耶稣却转身啊，我们说转身就是转一个角度，然后呢为这些门徒来洗脚。洗脚是什么意思？是做仆人的意思，是当一个仆人的角色， 是一个仆人非常卑贱的这种工作的这个情境，仆人。所以我们知道仆人在当时是没有身份跟地位的，主人怎么样待他，他主人就可以怎么样待他，是完完全全没有自己的身份。所以在这里耶稣转身，然后怎么样，今天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就离席，脱掉他的衣服，拿一个毛巾来水束腰，然后倒水在盆里面为门徒一一来洗脚。这是一个让人家觉得没有办法想象，就像前一阵子，我不知道这个你们的高阶主管有没有曾经洗过厕所，前一阵子流行这个高阶主管洗厕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到，这个他说啊，这个主管呢要服侍小的，这是从哪一本书来的，从仆人这本书来的，我们这个最近流行啊，仆人这本书，他这个作者詹姆斯杭特在爱的领导这一篇里面说过，他说人生只有两件事情非做不可，一个是我们一定会死，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选择，一个是死，一个是选择。那我为什么放到这里，把这个书放到这里来，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思考，除了死以外，我们跟人的关系怎么样，我们生活当中随时都在做选择，要或不要，要或不要，我要不要了今天早上来礼拜堂，我今天要在家睡觉，我今天要选择看电视。除了死以外，第二件事就是选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选择，选择你要的，选择你不要的，选择这件事情，选择那件事情，选择我做这个，选择我做这个。那这本书里面让我想到的是耶稣，他说死对耶稣来讲，我们可以从圣经的经文里面，耶稣其实他也恐惧过，耶稣他也害怕过，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如果可以叫这苦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死曾经也困扰着耶稣，耶稣说若是可以叫这苦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重点在后面，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什么，照你的意思。在这里有一个选择，最后耶稣顺服在上帝给他的旨意里面死了。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信仰来谈，他赢过了死亡，现在回到天父那里去，这是他顺服在死的这个事件上面，顺服在上帝的权柄当中。第二个，他面临生活当中的抉择，所以他最后他知道他应该要做什么，他开始要知道他要面临这个死亡的时候，他知道他跟上帝的关系，他就选择教导他的门徒如何跟随他，所以他用他自己的样式来让门徒学习，所以他用的方式是生活当中最卑贱的一个工作。耶稣他通过降世成为人到我们中间来，他不是当神，他到世间来的时候成为人的样式与我们同在。第二个，他面临生活当中抉择的时候，他选择最卑微的工作，让人来学习他的样式，那就是在提出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不是叫我们高高在上，上帝的爱也不是叫我们享受而已，而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如何去服侍人，如何去爱人，如何去与人相处。彼此洗脚的意思正好告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在享受高阶层的高格调的这种教会生活而已，而是要回到你的生活当中做一个最卑微的人，能够去服侍人。现在教会已经到了一个中产阶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教会已经在开始走高格调，我相信那是好的，但是有一个部分是在内心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回到最基础里面去爱人，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还是只是爱那些跟我们一样穿着西装然后 有很好的生活的人。不，他叫我们去爱那一些最卑微的人，成为一个耶稣的样式，回到这些人的生命当中，与他们同行。如果打开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他生命当中，你可以看到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跟谁相处？他跟各样的麻风病人，他跟这个污鬼的人，他被鬼附的人，帮助那个38年从来没有人愿意帮助他，在这个希洛亚池水洞的时候帮他翻身得到医治的人，甚至是他与那个埋葬4天臭得要死的拉撒路相处在一起，他跟当时候人家不愿意跟他相处的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被以色列人当作是外邦的一群，其实他们是兄弟，但是他把他摒在他们的信仰之外，因为是他们的观念文化里面提到的撒玛利亚人与外邦人通婚，在他们的信仰里面这是不容许的。耶稣也跟那些税吏在一起，税吏是当时候人拿石头打他拒绝他的人，耶稣跟他们在一起，耶稣也说他为成为门徒。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是，耶稣的福音不是只有跟富有的人在一起，耶稣的福音是跟穷人在一起，不是用讲的，耶稣身历其境，他活在这样的生命里面，他用这样的生命与他们同行。所以约翰福音一直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耶稣的脚中，从一开始我提到的几个神迹、几个论述里面，耶稣都在谈到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生命才是约翰福音里面要讲的一个重点。生命与这些生命的人在一起，看见他们生命的需要，看见他们生命当中与人同行的部分，爱他们，不管他们的生命如何。最后提到的是接纳，因为在彼此祈祷里面提到一个是接纳。有机会你慢慢看1992年的教会公报，他讲一个，他提到一个一群这个教会的人，他们在思考的教会如何帮助这个社会的人，所以就有人提议说，那我不然这样好了，我们请这个流浪汉啊，来这个来到这个我们教会，可以帮他洗澡，会预备那个洗澡的地方，让他们洗澡，让他们可以过一个比较舒服的过年。后来一到开会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有意见了，如果来了他赖着不走怎么办，如果他来了他破坏了教会怎么办，如果好多如果就跑出来了。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开始接纳那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不接纳那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只跟大概我们相同的人在一起，我们不太喜欢这样的人。在我的这个学校团契里面，有一个今年毕业的学生，其实他是，我可以看得出他是团契里面最讨厌的人，每个他一来啊，别人就会稍微闪开一下哈。但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是这个他的，因为我们团契里面都是要脱鞋，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他脚臭，所以啦，没有人想要跟他在一起。后来他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提醒他之后，他每次来团契，他都先去洗脚，再上去团契室里面。但是也因为他的讲话方式，让很多人都拒绝他。你可以看出，从这个年轻的时候，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在对待人。渐渐的，我们会把这样的生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教会也是这样，那我们就要来学习一下耶稣如何接纳那一些不可爱的人。这个礼拜是我有机会去欣赏一部片，叫做《我看到兽》。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这部影片，去看看教会公报或者是教会论坛报最近要上映的一部片。有幸的我去看到这一片的这个首映会，看完这一部片以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当然他正在描述一个同性恋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可以 不加思索的，不加这个禁止他的欲望，不断的跟这个另外一个同性恋者来产生他们的恋情，来产生他们的欲望。当这个同性恋者，另外一个同性恋者，他在教会里面被人发现他是一个同性恋者的时候，教会的人开始拒绝他，周围的人开始拒绝他，不愿意跟他分享，不愿意跟他同组查经，不愿意跟他相处，不愿意跟他往来。通过辅导不断的带领当中，不断的跟他分享当中，他有机会开始再一次接触到这个信仰。他不断的回想，他最后他发现是他生命里面的欲望太自由了，让自己怎么样太 free 了，他没有禁止他自己去控制他自己。最后他回到教会来，他在众人面前见证他是一个同性恋者。牧师也跟大家说，同性恋者是一种罪，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是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问题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这不同的缺点的地方。所以因为如此，耶稣基督才需要降生，耶稣基督才需要降世成为人的样式，通过十字架的救赎，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大家才开始重新思考信仰的问题，接纳那一些卑微的人，接纳那一些不可爱的人。信仰是如此，耶稣对我们说的，彼此洗脚，耶稣要我们学习他的样式，去爱那一些不可爱的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爱自己很喜欢的人，因为那很自然，那个不需要，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小朋友都可以这样。但是要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都有爱心的人通常都还会怎样，都还会觉得有些时候还觉得不太舒服。耶稣叫我们彼此洗脚，是叫我们去爱每一个不可爱的人，因为我们都在上帝的爱里面，是因为我们先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爱，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爱去爱人。耶稣让我们学习就是这样的功课，我相信很难，但是谁没有罪，谁没有缺点，所以耶稣用这样的方式要提醒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叫我们成为一个审判官去定罪别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唯有上帝是审判官，唯有上帝是审判官。上帝通过耶稣基督降世成为人的样式，设立这样的榜样，是叫我们重新找到跟上帝的关系，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审判官。我今天站在教会里面，我今天踏进这个信仰里面，我已经好像知道真理，但是却在真理里面迷失自己，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重新来思考，如何去接纳那些不可爱的人，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通过上帝的爱，让更多人学习到得到这份爱的恩典。耶稣，如果你有机会拿这段经文比较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我们就可以看到，当耶稣在他生命里面受撒旦试探的时候，他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撒旦给他一个条件是什么？撒旦给他一个条件，他说啊，如果你拜我，我就把一切的富有都给你，很诱惑人哈。如果你拜我，我就把一切所有都给你，这是我们最大的欲望的地方，这是我们最软弱的地方。当我们越富有的时候，当我们越有权柄的时候，我们越忘记了自己应该回到最卑微的地方，去接纳那一些需要的人。耶稣今天他所有的人都期待他当王，但是他却转身脱下衣服束在身上，为众人来洗脚，很大的转变。我相信这很难，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要让我们委身下来，谦卑下来，为别人服侍，这就是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榜样。 是因为耶稣也看到，在他的门徒当中，许许多多人真的说，当耶稣你的果降的时候，我坐在哪里？哦，彼得说，可以让我坐在这个右边哈，一个要坐在左边。对，耶稣看见人的软弱，耶稣看见他们争论的时候，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这些门徒他们的生命，跟随主的脚步不是享受，而是一种服侍。仆人的角色是什么？仆人的角色是在巴勒斯坦地里面，在这一块巴勒斯坦地，当仆人的工作是当主人邀请客人要进他们家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灰尘很多，这个全身这个外面的空气很脏，当他进入的时候要帮他洗脚，要帮他准备擦东西，擦手的东西，这个是仆人的工作，是很卑微的，他不能跟主人同坐在桌上吃饭的。仆人的工作就是为那一些人洗脚，为那一些人洗手，拿水给他们洗，这些工作很卑微，洗他们的泥泞，洗他们尘上的尘埃，这是没有人愿意做的工作。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是我为你们洗脚，你们要当什么样？学习彼此洗脚。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彼得他第一个想法是，主啊你替我洗脚吗？主啊你替我洗脚吗？彼得觉得很不适当，彼得他知道他的主人应该是他的老师，应该是什么？他老师是应该高高在上才对。所以我们可以反映出一般人的想法是，你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你不应该做这些事情，所以他才会跟耶稣说，主啊你替我洗脚吗？他反映出我们人生命里面一个把权贵放在高高在上，不应该做这些事情。耶稣立下榜样给我们学习，这让我想起在长荣大学的创办这些大学以后，他们在97年的第一届毕业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叫什么？洗脚礼。他们洗脚礼当时引起很多在台湾很大的这个回音。第一个人帮人洗脚是谁？校长。校长要下来帮这些院长洗脚，院长要帮他们的主任洗脚，然后呢老师要帮学生洗脚，当老师要帮学生洗脚，很不容易哈，很不容易。但是到今天为止，他们依然秉持着这样的精神。很多人很难忘怀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被洗脚的感觉好像很特别哈。但是这要传承一件事情，就是要待人谦卑，虚心学习，继承老师们谦卑的美德，不要只记得它是宗教仪式，是要学习谦卑，然后待人怎么样？待人要谦卑，这是不断的在他们的创校当中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里，让学生知道要学会谦卑。谦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耶稣给我们立这样的榜样，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告诉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要彼此洗脚，要学会去爱人。在第16节里面他提到说，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仆人不比主人大，奉差遣的也不比差遣他的人重要。这正回到一个很重要的角度，耶稣我们称为他是神，他是人，但是他却要告诉我们，差他的人才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在讲父上帝。所以耶稣要让我们怎么样？要我们去知道，要我们去明白，我们都是奉差遣的人，他也是奉差遣的，他回到一个卑微的身份里面去知道尊重上帝对我们的差遣。人的生命或许很重要，人的生命或许我们很珍惜，但是别忘了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生命的意义，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我们是 随着他的脚中心，是跟随他的脚中心，是要学像他的样式，谦卑服侍人。所以我常常在宗教里面讨论里面，我常常说一句话，很多的宗教它是积功的，很多的宗教它是积什么？积他的德性。基督教做善爱人是为什么？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很多人把这个重要的生命的意义不见了。每个基督徒，你的生命的意义是学像耶稣基督，因为他先爱我们，无条件爱我们，我们在回应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的生命的重点是在哪里？一个跟随基督教、跟随耶稣基督脚步的信仰是什么？是当耶稣基督无条件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无条件去爱其他的人，那就是生命的意义。所以耶稣转身成为仆人的脚步，也是让我们学习，他不是 leader， 他是奉差遣来，让我们学像这样的样式去爱其他人，就像上帝爱我们一样，耶稣差遣耶稣到我们中间来。所以耶稣在十节里面说，要看耶稣基督所要我们做的，就是遵照他的教训去请去做。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提醒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所以我们可以想到，有一次有一个犹太人的官来问耶稣说，夫子，我要怎么行才能得到永生？我要怎么行才能得到永生？这犹太人的官，他有官位，有权势，有身份，有钱财，但是耶稣怎么如何告诉他？耶稣只很简单的告诉他一个结论，他说，那么你去吧，照样做。怎么做？去爱人，变卖自己的一切去爱人，去帮助人。这个人就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很难啊，这个功课不容易，但是耶稣却叫我们如何来行，按照他的样式去行。19世纪丹麦的思想家齐克果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啊，教会啊，有义就会啊，却怎么样？却是会而不决，决而不行。我们常常在决定很多事情，但是什么？不去做，忘了起初建教会应该有的爱，已经渐渐成为一种议会制度。所以他说啊，那样的教会啊，不会带领人走向天国，而会朝向死亡。我一直深思这句话，因为我在准备这句话的时候，一直在想，到底他讲的意思是什么？有会有义就会，却啊，义就是那个会议的义哈，有义就会，却是会而不决，决而不行。他说这种教会啊，最后会成为带领不会带领人走向天国，会朝向死亡，因为我们不断的把制度化定完之后，然后呢就没有下文了，没有办法往前行。就像我们知道要去爱人，但是却不行一样，我们知道这个爱，但是却不知道怎么行。所以他期待我们能够去面对我们自己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学习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需要来思想两件事情。第一个，教会需要的是什么？教会到底需要什么？第一个就是彼此洗脚的信仰团体。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不是谁应该洗谁，而是如何彼此来彼此洗脚，彼此服侍，彼此相爱，这是我们应该去行的。第二个是确确实实去例行圣经的教训，因为今天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按照上帝的话去行，去实践。耶稣对这些来问他永恒生命的这个夫子，他这么说，去行，这么行，把你的爱去分享给别人。那爱是什么？或许圣经说到的是，他说把财产卖掉，然后去周济那些穷人，是一种爱。另外一方面是去服侍人，让人听见福音是什么。耶稣所做的，到今天为止 我们在谈福音书里面，我们都看到耶稣不断用卑微的方式，用卑微的方式在教导人如何遵行天国的事情。所以耶稣才会说，给那微小跟饥饿的人东西吃，给渴的人有水喝，给赤身的人有衣服穿，给流浪的人可以有地方住，去照顾那些病人，探望那一些在监狱里面的人，探望那一些在困苦当中的人，让他们得着爱跟安慰，那才是耶稣要我们去行的。我相信在越来越富裕的社会里面，这个事情很难，但是让我们不断的去打开一层一层的这个枷锁，当你愿意做的时候它就越容易，当你越不愿意做的时候它就越不容易，当你这个觉得它不可行的时候它就越不可行，当你愿意开始做的时候，很微小的做开始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渐渐的你会成为一种习惯，你会慢慢的变成一种习惯，你会去爱周围的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习惯只来做礼拜而已，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平常也可以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还是觉得哎呦要讲耶稣不要了，不要叫我讲了哈。其实有时候会哈，不是不会哈。我记得我两天前礼拜四哈，我去这个帮我姐姐代课，他因为代课就要填写资料填完，那我就想说让学生自修好了哈。学生跟我讲一句话哈，说老师你讲这个耶稣的故事给我们听哈。然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我第一个反应说，他们会想听吗？这就是非常冷漠。我发现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我会很冷漠的跟不想跟别人分享。后来我转了一个意念，他说好，那我跟你们分享，我就开始讲。没想到啊，我开始讲了以后，台下的人却很安静。我自己跟上帝说，主啊原谅我，有些时候我也会这样做，不是你们而已，是牧师也会。有些时候我不愿意去分享，有些时候我不愿意怎么样，不愿意去告诉别人耶稣基督是谁，我不愿意去服侍人。当他们开始讲埃及王子摩西的故事的时候，每个人听得就像这样非常安静的听，那个时候真的是在我的脸上打了一个巴掌哦。我觉得为什么我这么不舍跟别人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因为一开始我跟他说啊不要了，你们自修就好哈。还有一个人说啊你讲啦哈。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是没有把我们的心打开去分享你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用最谦卑的方式，当你愿意的时候，我相信人你会愿意接受。诗歌这首诗歌说，把冷漠变成爱哈，把冷漠变成爱。你是不是被太多的事情僵化了？是不是被太多的这种情境觉得不可能哈？他不可能听的啦，他不可能接受的啦，他不可能啦，是不是他也这样？或许你会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我做？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给我们榜样，最简单的方式他就最容易接受，你越用特别的方式他越难接受。只要你愿意开口，只要你分享，只要你愿意行，上帝都能够接受，上帝会为你开门。来，一起来。
你的眼心中开开我美丽的世俗的花，你的心从没让我等待你四处探索，风险茫茫在角落中想象的灵魂，很想爱恋那些被惊艳的脸孔，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对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
讨厌那个是他每次来查经都一直讲话那一个，但是他前两天来学校，他说了一句话，他跟另外一个同学说一句话，就是那个看起来还好，但是又这个又不太认真的，他跟他说啊，你这个，他说他最近很烦躁这样哦，他现在跟他说怎么着，他说你回去要读圣经了，他去大学以后。一年他当了团契里面的干部，他说我每天都在读圣经，所以他也告诉另外学生，我看他们来查经的时候是这样，这个好像啊来混时间的，没想到啊那个功效是今年他回来告诉另外一个同学，因为他们一起回来教牧师聊天，他就说你要好好读圣经，都没有在读圣经，没有在灵修，我自己吓了一跳，牧师都没讲他就开始讲了，我觉得很真的，有些时候当我们愿意做的时候，就像耶稣谦卑分享的时候，那个生命在改变，世界在改变，让你的爱不要怎么样，不要不与人家分享，可以跟人家分享，最简单就好，
基督的心为心，你可以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是基督的心为心，你他你也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因为你将爱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谢谢你也将爱分享给我们，让我们这一群恩典的子女们，恩典的百姓可以得到你的爱，谢谢你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就像你对我们的爱一样，能够去分享给那一些啊在角落在黑暗当中但还没有认识你的人的身上，与他们分享你的爱，主啊让我们真能打开心，能够就像你一样能够很谦卑愿意学习的样式去与人分享你的爱，主啊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就像你为我们洗脚一样，让我们学习彼此来分享你的生命，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你的爱，也将求你教导我们感动我们去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分享这份爱是喜乐的是平安的，谢谢你给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那我们请朱牧师带我们来唱颂了并祝祷。
好，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颂咏。愿咱伫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听含，一个圣神的相通，甲咱参加之地，然后感动咱，互咱常常有谦卑的心，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行伫咱的生活中间，直到永世代不衰。阿门，请坐。
我要欢欣歌唱，称颂你。因为你的作为真奇妙，天地让万鸟声诉说你的荣耀，全心来赞美你，击鼓跳舞带歌扬乐器，来拍掌从山西唱歌，全身荣耀那些往你降临，宣告出你的神。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